趣，
以及最重要的，最近 HY 教练要开运动心理学读书会咯，大家赶快来，
赶快来。那还有喝咖啡，我以为你要讲喝咖啡，
我想要讲点不一样的。
那还是可以请我们喝咖啡，
可以。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知道全纽西兰的奇异果都叫 Nesquik 吗？我们要继续聊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以为是有其中一个品牌叫 Nesquik。
哦，没有哦。
真的哦？
对，没有哦。
所以 Nesquik 是纽西兰的奇异果，就叫这个名字吗？
Nesquik 是一间行销公司啊，等于说他们是国家的一个，不是国有的哦。我们等下会介绍一下它。那总之它，你要通过他们的一些认证什么的。规格才有资格被收购为
Zespri 的产品，
对，你才有资格被称为是纽西兰奇异果。
那 Zespri 不等于纽西兰奇异果吧？ Zespri 只等于说符合这个品质的奇异果吧？因为我看过有台湾有其他卖奇异果的，没有贴 Zespri 的贴纸啊。
那就不是纽西兰来的
哦，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哦？
有，上次不是有说中国是第一嘛？那哪一国是第二？我忘了，但纽西兰是第三啊。
我知道，但是我记得。纽西兰来的都会贴 Zespri 吗？
因为 Zespri 就是纽西兰奇异果的代名词，
所以纽西兰奇异果不会出到其他国家然后没有贴 Zespri 吗？
基本上是不会。
真的假的？
应该是不会。
好好，那我下次再注意。
嗯，你可以了解一下，因为 Zespri 真的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案例啦。其实我们前一期已经埋下伏笔了，
有，
但这集再简单讲一讲好了。这是一间1997年才成立的公司啊。那你知道他们的背后老板其实是果农？
我不知道、啊
都是纽西兰的奇异果果农共同出资成立的，所以那些果农就是都共同是公司老板，其实这件事情是蛮酷的，
所以很多股东的概念、
欸、算是。那他也还是有受到其他公司监督啦，所以等于说不是只有他们果农想干嘛就干嘛对，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营模式，有可能是纽西兰独有的，或是说可以说是这种小农比较小型农业的国家，比较精致的国家，也许很多会参考这个路线这样子。
他们有算精致吗？
算是啦、
啊，
纽西兰蛮精致，他们人不多哎、欸，但面积
量很大哎、欸，这样算精致吗？
我想它的精不精致，应该只是跟真的是那种更大的国家比，人更多、地更大的国家比啦。
哦、uh-huh,
对啊，你真的要比的话，它一定可能还是比我们量大一点。
是，
对啊。那我们简单讲一下他们的一些背景资料。他目前在纽西兰本地其实已经有接近3000位果农了。他们最早可能只有200多，就是在共同决定要成立这间公司的时候，那到演变到今天，
嗯，
过了可能多久啊？
20-30年
了，对啊、嗯。然后因为他们的产线其实是遍布全球的，所以他们在全球另外还有1400多位果农。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吃到纽西兰的那种绿奇异果、阳光奇异果、金黄奇异果，我看最近还有那种红宝石奇异果，
真的假的？
看起来很
好
吃耶，好
炫哦、
对吧、啊？那它都是大概4月下旬到11月，因为纽西兰在南半球嘛。
嘿，
对，那如果说在南半球冬天的时候，他们的 Zespri 奇异果是哪来的？其实就是这些全球其他不在纽西兰的这1000多位果农种出来的。他们大概都在意大利、法国的北半球国家。
哦，
对，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公司好了。其实最早是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他们在50年代开始，纽西兰开始种奇异果之后，他们当地的农夫就蛮流行种这东西了。然后在7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外销有一个热潮，然后就变成说大家都流行在种这个东西，然后反而变成说大家都在比价格会
压，
对对对，低价战、嗯、然后生产过剩，然后后来还有因为加入像什么世界贸易组织嘛，那、啊、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嗯、通常这种不能跟欧美大国家比拼的农业小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大型的国际组织就会结果就是你的农业就会遇到很大的打击嘛、
嗯、
你知道吗？像台湾啊、韩国都曾经有过反 WTO 的那个背景、
嗯、
其实是 有道理的。而且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他国家也开始种奇异果外销，所以纽西兰那些农民的收益其实就大减。1988年，这200名的纽西兰奇异果果农，他们就组成一个纽西兰奇异果的行销局。这等于是说，他们那200多人当初在投票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是统一成一个小公司，来去对抗这个可能其他国家也开始在种奇异果的这个状态。对，那这个行销局就负责纽西兰奇异果的生产还有海外市场的布局。就最有趣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家农夫们投票选出来的结果。
哇、wow.
后来政府，他们的政府在90年代 取消了农业的补贴政策之后，等于说他们又重新通过了几个跟奇异果相关的法令。原本的这个行销局就改组成一个组织叫 Kiwi Food New Zealand， 另外一个就是 Zespri。 那 Kiwi Food New Zealand 他们负责的是产业政策的问题， Zespri 这个再 分出来的组织，他负责就是国际行销的部分。总之它是一个分出来的一个东西这样子。那这分出来的公司就变成他们就主导了他们这个水果该怎么样去行销全球。最终到现在我们就知道他的故事了嘛，在就是这间小公司啊，他们在全球只有这么少的农民，居然可以影响到世界第三名的奇异果的生产，这是蛮了不起的。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Zespri 这家公司，就或者是说啦，纽西兰水奇异果，我不确定是不是纽西兰水果都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吗？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是在进口高级水果的，他有一次跟我聊到这件事情，我就也吓到，哎、欸，真的哦，我以为 Zespri 只是其中一种，就并不是，就是他跟我说那是他们的一个纽西兰的特色，
好酷哦。
所以也许纽西兰其他水果也是这样，只是因为奇异果太有名了，所以我网上查一下，发现还是几乎都是奇异果的资料。那纽西兰也有樱桃啦，但就是好像奇异果真的是太有名到，
你说纽西兰的水果，
哎、欸，对，我在看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品牌模式的时候，好像只查到奇异果，所以如果有。有讲错的话可以再纠正一下。对，所以他们特色就是这样，他们是单一公司。那对比就是说台湾就是不完全不一样嘛，像台湾什么芒果有艾文嘛，还有什么金黄，对，就是或是都会有这个哦，
好像有一些新品种
哦，真的哦。那或者是会盖上地名嘛，像香蕉就台中，那什么
屏东蕉、台中蕉、
玉井芒果，对，就是你一定听过这种嘛。所以台湾的水果多半是以产地为号召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很多农业相关背景的台湾人，就在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文章，都他们都在想要用纽西兰模式劝说在地的，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农民，但当然可能没那么容易啊，因为地方不一样，人的数量也少很多。我说的是纽西兰人少很多，因为你看农民不可能只有几千人啊，你说大家的利益要怎么样去协调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嘛。它会变成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出口一个很知名的水果的时候，其实很难，没有办法像 Zespri 这样子定位说这就是我们的台湾蕉、台湾凤梨这样的状态。有人这样讲啦，那因为我毕竟不是，我是门外汉，那就是整理一下给大家思考一下。 Zespri 的特色还有就是说他们就是有蛮像是合作社的，果农合作社，我觉得蛮像的，那可能不一定是合作社那么严谨的定义，毕竟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这些果农组成的，对，然后可能有其他公司，会有第三方公司监督。然后还有就是技术，他们也是因为这种小农的国家很重视的就是技术，包含说他们的育种，像绿奇异果跟金黄奇异果，源头的金黄奇异果都是 Zespri 才有的，他们改良的。那包含说后来的那个什么，他们最新出的那个红宝石，我真的很想吃看，他说什么五月前就会卖完，可能是量很少，对，量好像很少的样子，所以也许最近去高级水果店可能会看到
哦。
对，反正很酷，就是他们在育种上是有独门之道啦，就是可能在其他的奇异果是没有那么厉害的。还有病虫害也是，你知道纽西兰是他们因为农业很发达嘛，他们对于你入境携带进来的任何可能是连一点泥土都会很介意，
嗯嗯，
不然他们会对于病虫害做得非常的谨慎。最后就是行销上，他们也很重视各地消费者的偏好，包含说什么日本爱吃甜的嘛，他们的就会特别把像金黄
甜的
金黄奇异果，其实好像整个东亚的偏好都是爱吃甜的水果，所以就整个东亚市场就会用金黄奇异果就大众
大市场，
对，就大众这样子。好，这就是 Zespri 的特色，
好酷哦。
我也你知道，哎、欸，
我不知道，而且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好像以前在 Zespri， 就是在海外、
哦、那你可以问问看，哎、欸，赶快
问
问看，问
一下，
看我有没有讲漏洞百出，但应该有一些是对的啦，应该大部分是对的啦。
因为我就在想说，可是台湾的水果虽然很好吃，但是有哪一样是特别强的？因为我刚刚想说凤梨、其实泰国的凤梨也很好吃、中国的凤梨其实也蛮好吃，但是确实台湾是又大又甜啊，东南亚就比较小颗，可能芒果真的是强项，可是泰国的芒果。我觉得也有另外一
种，哦，所以泰国是台湾农业的很大的竞争对手，对不对？
东南亚，
是啊，
嗯，
其实会讨论到这个台湾的代表农业，其实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啊，就是 台湾的农产大量是出口国家是哪知道吗？
日本。
不是，是中国。最大宗的中国。
哦哦哦，
但因为政治因素嘛，
嗯，
就中国其实会动不动就封杀台湾的农产品。那其实只要一封杀，你就想嘛，他如果是出口最大宗，他只要一封杀的话，农民就叫苦连天了。
对啊，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人去想办法去说，哎，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不要走这条路，往其他地方去外销？可是你就要打通啊，就不是说我想要卖到你那边就有办法卖到，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农产产销政策上一个很大。我看到现在可能这个东西都还没有讨论出一个所以然啊，就是可能还不确定台湾的农业如果不依赖中国的话，目前对目前，因为我也没有查目前他们的出口百分比是怎么样，
嗯，
对，但也许这还是一个台湾农产的一个大问题，
期待未来被解决这样。
你可以问你朋友再跟我说，
你说 Zespri 吗？
对，
好，
好，那我们就这集会很尽量简短的介绍这礼拜，已经是这礼拜周末要开始的运动心理学读书会了。
运动心理学读书会，
去年办过一次了，大概去年的六月，那今年又再办了一次。这次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是场地跟时间也不一样了啦。好、哦，场次内容本身是主题是一样的，但
概念差不多。
对，但就是场地跟时间不太一样哈、哦。这次的场地是在台北车站、台大医院站附近，
对
的一个是 NGO 嘛，对不对？文教基金会算吧。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
是非盈利组织吗？
应该是吧。好，反正在一个文教基金会的办公室，他们有出租教室。那教室看起来是，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很漂亮、啊，
是一个漂亮的木头地板教室。
嗯，我觉得蛮好躺。
我看就觉得很舒服啦。
嗯、
对，然后再来是说这个场地是蛮方便的。
对，对于大家的交通来说，
嗯。在台北车站，没有人敢说很不方便吧？对啊，
抢哦，
对啊，哦，然后因为在车站，其实也是因为，其实去年有不少从北部之外的地区过来的朋友，
是，
其实非常感谢，
嗯，
而且知道这个活动是办了四场，有的人他可能来了三次，哎，他从外地来了三次以上，哎，就觉得
嗯嗯
哇，真的是，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的感谢，真的是，嗯、那这次如果你要从外地来的话。在台北车站就方便很多，对对对。那去年的场地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啦，但就是这次想要试试看，我们就是自己弄弄看
找场地。
对对对对，那这次的时间跟去年也不一样，这次是下午1点到3点，去年是10点到12点。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去年的时间呢、欸。
为什么？有
差吗？因为你就一整天一大早就忙完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有些如果从外地来，他就会觉得太早。
对，然后去年其实有人说太早。但跟我说太早的人目前都没有报名，所以所以如果你觉得太早，我已经调整了，所以你们的诚意要拿出来，我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希望你们的诚意也要拿出来，好吗？那再来就是说，去年每一场都有隔有间隔，所以其实为期很长，为期7周，哎、
是，
嗯，那这次我就尽量让它比较连续啊，那辛苦的还是我自己。
很快的要、
嗯嗯、对，因为如果我说我还要生产 podcast， 定期每周都要生产的话，其实会变得很辛苦，
而且还有 quarter final
啊，对，还有训练，好累哦。好，那其实这次本来有四场啦，但因为第二场因为一些缘故，我先把它拿掉了。目前我们有的主题就是第一场的运动心理学是什么，它这是一个导读性质的，我觉得它是很适合拿来当开场去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还是不了解什么叫运动心理学啦，
是，
对啊，除非你有在训练。再来还有的就是4月28，他在讲的是如何专注，因为专注也是运动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啊。
是，
对，你在赛场上如何专注，光想就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那你不用到赛场啦，其实一般人都有专注困难的问题了，
而且有必须得专注但无法专注的
时候，对，现代人都有这问题了、嗯、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不仅限于运动心理学的题目啊。
是是是，
我自己是这样想。5月5号的话是情绪跟压力管理，哎、欸，你不觉得吗？这两个根本就不是运动心理学专有的、啊、这
是
所有人都
每天都会遇到
要面对
的。
对，那可是说运动场上其实更高压的环境啊，所以你就可以嗯，如果你有看 HY 教练呕心沥血拍的那部短片，就是我第一次对镜头讲话，讲得非常的，我 NG 了非常多次，才有最后的这个成果。
真的耶！
他有说到嘛？就这部短片有说到，就是
他有
說到，其实为什么运动
讲别人
对，为什么运动心理学值得讲，就是因为运动员他在场上其实面临更高压的环境、
嗯，
所以其实很能够从这样子的案例中得到一些启发的啦。
嗯， 对啊，是很好的范例，
对，是很好的范例。所以这几场这样，那我是觉得有兴趣你可以按照主题参加，那你如果想要来看看我们，
你说本人吗？
对啊，那你就都参加是最好，我们真的是需要
给你看到宝，
需要你的支持。好，最后我们这集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我觉得这集算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读书会的前导场的概念啊。
哦，
你会不会担心说我会把内容讲完？其实不会，因为我的话，
因为你很会讲，
我话这么多，不可能在几十分钟内就把读书会内容讲完，
是
太小看我了。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有两本指定阅读嘛。
是第一场还是
第一场？第一场，我今天只会讲
第
一
场
的部分。
哦，
第
一
场
就有两本书，
每一场都有两本啊。那，
okay，
只是说有一本是重复的，有一本是每一场都有的，就叫《像顶尖运动员一样思考》。
嗯，
这是每一场都有的。对，但为什么选它当指定读物？如果你有买书的话，或是你稍微看一下购书网站的大纲，你就会发现这本书蛮简单。它就是一个典型工具书，它就是把几个运动心理学的重要工具，它先拆成了几个章节，然后它最后再去用各种运动员案例去证明说他们前面的那个工具的那几个，就是他前面的那几个运动心理学重要工具，他是实际上是怎么派上用场的。
嗯，
对，他就是最后用故事去衬托出来。我觉得他是一个你简单好入门运动心理学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读物。我自己有看过运动心理学教科书，这我其实去年讲过，但我再讲一次，就是我觉得运动心理学在学科上，在教科书里面，它会变成齁不是那么好阅读，不是那么亲民的文字。
嗯，
这是很像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心理学是一个 很有趣很矛盾的一个学科，他们游走在那种很俗民，甚至有些伪科学都会用心理学背书嘛。
哦，
对，就是说好像每个人都有办法说一嘴什么心理学。
嗯，
那反而会变成说那种学院里面的心理学你反而会觉得，哦，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心理学，不是很好懂。
哦，因为你最初接触到的心理学可能是一些人
是什么报纸上的，对，偷换概念，
嗯，
或是什么报纸上的人格测验，
嗯，
或是星座，对，可能是这种。
okay。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运动心理学可能也有类似的东西，就是你看书可能真的会看跟你想象的差很多，但我跳这几本书啦，有的其实是真的是运动心理学的书，像这本《像顶尖运动员》就真的是运动心理学的叫
学者
写的。
嗯，
对对对，他们有点像是科普性质的书，也有的不是，只是我觉得它的关联性非常高，所以我就拿来放进来当指定阅读。但它可能也是心理学界的学者写的。
嗯，
我其实挑的我觉得还是有所本，我对我挑的那个选书我是非常的有信心，
有信心
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些运动员故事当基底的书，他们在推广上或者在我要让更多人知道上，其实还有更多普及的效果。
嗯哼，
那我这次换了一本书，我本来选的书去年是《心态制胜》。心态制胜其实非常有名啊，就是很多在讲自我成长，讲职涯发展的，一定都会听过的一本书。
嗯，
我其实今年把它拿掉，不代表我觉得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后来选的那本《钻石心态》，我觉得它跟运动心理学更有关联。
嗯，
这本书其实是一个非常运动心理学的书籍。其实去年我本来的第一场就有参考《钻石心态》了，只是我那时候没有写出来。
哦，
所以我这一次就是等于说是名正言顺给它一个名分这样子。对，那因为《心态制胜》我还是会再开始讲到，但我自己觉得它在我这场读书会被应用到的概念其实太简单了。其实这本书说真的不难，它真的太有名了，所以一定你可以网络上可以搜到一堆这本书的重要的
概念都会放在里面。所以等于说这一本《心态制胜》你其实还是会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加入它的重点，只是说它不是成为你这一次的指定阅读书。
对，因为我觉得 它其实 它被我用的东西太简单了。
嗯，
那如果只用它的话会觉得有点可惜。
嗯，
那我还是放那个《钻石心态》好了。
OK，
如果你不爱看书没有时间的话，我其实因为有人这样问我啦，他说如果真的当然他可能预设说我一定会说最好是看嘛，但我还是给他一个回答，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我给他了几章，所以你至少看这几章应该会比较几乎就可以掌握到我们的主题啊，跟我们主题比较有关。
哦，
你看完觉得有兴趣你再继续看嘛，因为书我们有讲过，就是其实真的不用都看完，你喜欢再都看。
嗯，
我甚至觉得这几本书啊，你光看前言你可能就会觉得
抓个六分，
我就觉得很有收获。尤其像《钻石心态》的前言非常好看。
哦，
非常好看，那十几页而已，你其实时间真的花不多，你就会得到非常好看的阅读体验。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好，
那我们先聊聊《钻石心态》好了。
好，
我就今天破了梗啊，但一样我就只是讲今天的部分，到时候读书会一定会再讲更多别的。 这本《钻石心态》，我们其实在前几集好像都聊到一点呢、欸。那个 Open 啊，
是，
然后还讲了一个实验，是跑步机嘛，
对，
你记得吗？就是没有跟你讲，你还要再跑一次，
对，
你会很痛苦，
受试者，
对，可是其实你跑的是一样的距离、
嗯，就是心情的问题、
啊。对对对，他提供很多很有趣的实验啊。这本书的编排方式是这样，有12章。他每一章都用运动员的故事来印证他讲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他每一章开头都会先讲这个运动员他在比如说某一年的比赛场上发生到什么危机，
是
发生到了什么困境，然后中间再去穿插说这个在运动心理学上我们会怎么讲、
哦、
对，然后最后再回到这个运动员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他的写法是蛮好读的，
他其实蛮像那个一个纪录片，然后再拉出去解说、欸、
对对对对
框框，然后再拉回来，
你很会用那个
影像叙述，
你是不是会学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旁白讲话？
我不会，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子他是一个我非常敬重的前辈，
我很喜欢就是
间谍系列嘛，
就是对这种旁白我觉得很白痴讲很严肃，可是在讲一件 很好笑、啊、乍听之下他很严肃，但其实感觉蛮好笑 的旁白，
那是因为他戏剧编排的很好笑啊，
好
那对啊，又不是他讲的好笑，他就是在讲画面、啊、
我冒犯了你的专业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回到钻石心态啊，就是12篇精彩的运动员故事，
哦才12篇哦，
12章啦，对啊、
哦、
所以是12篇、
啊、
不长啊，真的不长，对，
因为
他
就是分的就是一个人
对
一个，
那他一章就是讲一个比如说心理运动心理学上的一个某一个概念或某个技巧、
嗯、
某个心理技巧、
嗯、
某个工具这样啊。我觉得他最好玩的是哦，他其实他这本书的作者他也直接说他就是一个有在从事山铁运动的人、
哦、
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耐力运动爱好者。
他是学者吗？
他不是学者，他是运动作家
哦，
对，然后也是教练，应该是山铁教练吧，耐力运动的教练，
嗯嗯
嗯，也是记者，所以等于说他就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是是是
为主，然后他是个爱好文字的爱好运动的文字工作者、
嗯、
像谁？像村上春树
啊，我不知道他有爱好运动，
他喜欢跑步啊，他一本书就是在讲他跑马拉松的、哦、你知道吧？
我知道，
对啊，那你还说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跑的程度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山铁教练跟爱跑马拉松的人程度有点差、
哦、好好好，那好
好继续。
所以他这本书在前言就是说为什么他选择耐力运动来当他的，等于说他是以耐力运动的出发点来谈运动心理学的、
嗯、
你会不会好奇说哎、欸，为什么那我其他运动难道就没有运动心理学的元素吗？
因为你之前有说过耐力运动比较痛苦、
嗯、但说真的啦我觉得这样讲到最后会变成说每个人都要说哪有自己比较辛苦、
啊、
所以我觉得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门户之见、啊
okay.
总之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时间够长强度也够大的时候心智考验就会被放得很大很大。那我想啊，拳击手或是 MMA 巴西柔术，我们有比赛过巴西柔术嘛，算我们非常非常的菜，但那五分钟是五分钟嘛，那五分钟可够痛苦的，
真的耶。
对啊，所以我觉得啦，就是不管几分钟啦，运动比赛都可以把它弄得有点辛苦，
是，
对，只是说就是会用不一样的方式长出来，我觉得这是运动本身最好玩的地方，它都不会是轻松的，不可能是轻松，你不可能去找到一个项目是说哎、欸，它真的很轻松，
嗯，
那只会有更多比你厉害的人
啊，
对，如果像比基础的体能、
嗯、
像什么田径嘛，那这就是一个很吃天赋人种的一个运动
啊，
对啊，所以你不可能找到这种什么轻松的运动项目啊，一定都是每一个项目一定都有痛苦的元素啊，所以说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反驳这件事，但我觉得他还是讲到一些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你时间强度都放得够大的时候，心智考验会放得很大，那耐力运动几乎是把这两个东西都做到极致，比如说好了，为什么格斗很痛苦，可能就是强度很大，
嗯，
但那个时间就是可能五分钟相对来说你会觉得已经够久了，但我们如果在要你维持一个很高的速度维持跑一小时，欸，其实这也很痛苦啊，
对啊，
而且你如果没有练你是没办法用那么快的速度跑一个小时的，
对，
我是一个对配速很没概念的人，但我后来知道大概跑全马的那些顶尖选手是用什么样的速度跑全马的时候，我就完全吓到了，就是这完全不是一个低强度的运动、
嗯、
这是一个强度非常高的运动，它是用我的高强度在跑全马的时间，因为它对于没有练的人来说它是没办法感受到它的强度有这么高的、
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那运动有些时候被误会成它是很慢很无聊，很无聊可能是啊，但它其实不慢 它只是要维持在一个不会爆炸的区间，然后尽可能做得够久而已。对对对，那所以耐力运动有很多，我觉得这本书他把它讲的是蛮有魅力的部分啊。那配速也是一点，因为通常我们的能量系统会在大概30或甚至说60秒好了，假设60秒是一个比较广泛的 range 好了，大概在60秒以内，你其实都可以用一个靠到底的方式在配速。
嗯，
对，就是你不配速，你可以不必配速，
对，就是
你可以靠到底。
嗯，
对，但是当你时间拉得够长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思考，你不可能去想说我要靠到底啊。
对，因为太久你一定会后退。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如果像我们最近爱玩的 CrossFit 相关的爱好者一定懂这种感觉。
嗯，
你每次项目出来你一定会先去想说你要怎么配，
嗯，
你要怎么配速这样子。所以当你需要配速的时候，你的心智策略就很重要了，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说你的耐受度在哪边。
嗯，
对，这也是耐力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它其实这本书的项目是一个比较传统类型的耐力项目，但我觉得很多项目都可以是耐力项目啦。
嗯，
像上集讲的混合健身 CrossFit， 或者是我自己真的会觉得说像格斗综合格斗也类型的，你要说它没有耐力元素吗？没有，它也真的有，它也真的有，只是就是它是比较没那么典型的。
哦，
我觉得你都可以从这些案例中找到一些相关的案子，但只是有的可能差比较远的，比如说好了，像高尔夫球好了，打一球它会修很久。
嗯，
那在能量系统上它的耐力比较就不是以它为考验，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爆发性质的，然后它又可以时间拉得很长，所以它当然它的整体耐力不能太差，它可以在比如大太阳下可以要打够长的时间，它不能说它只能打几下就没力这样子。对，就等于说这牵扯到能量系统，有很多其他项目也有这样元素，但这本书它就是以最传统的耐力项目为案例。
嗯，
这样子。那在这本书里面的运动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我觉得它就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过往耐力运动其实被认为是用体能决胜负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推测说一个人的最大摄氧量越高，或者是说他的乳酸阈值越高，这两个词你如果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差，这是一个生理指标啦。对，那如果你以前有听过我讲能量系统的相关级数，体能相关级数应该会听过，
再把它 link 就是跟哪一集有讲到。
好啊，但你都可以去查网络上，因为这都是很简单的名词。
嗯，
过往会被认为说这些东西决胜负，可是当我们新时代的运动心理学出现之后，就发现并不是，反而是大脑才是决定你的胜负关键。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撑不下去，会因为我们
大脑在告诉你，
对，
这个
大脑在搞鬼，
大脑在骗你，
我们觉得对是在骗你，我们觉得很辛苦很累是一回事，可是其实同样很辛苦，为什么训练过后的人他会变得比较能忍受？一方面他的体能可能也真的有变好，其实二方面他真的适应了，他的大脑不再会提早就预警说，欸，你不行了，你不行了，
嗯，
你要赶快停下来。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像是保护机制，那就像是什么，你开车嘛，骑车油表快没的时候，
啊，
其实油表也不会从零就是最低格直接就让你熄火，它还是有一个储存的量在。
嗯，
只是每个人其实储存的量是不一样的。
嗯，
那可以这样讲，你是越没有练过的，你那储存量是超大的。
对，
就等于说好，你那个显示已经快没有的时候，其实你还有超多油。这个我看过太多案例都是这样，太多学生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是说教练需要把你逼到没有，但只是说，大部分人在未经训练的状态下，其实你离你的极限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哦，
可以这样讲，你的心态还有你因应的策略跟方式，才是在耐力运动上怎么定胜负的关键，而不是你纯粹的体能。因为如果是体能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也是我听何老师讲过，我觉得蛮好玩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比赛，啊，没有一个项目是这样的？就是你有听过项目是说，哎，我们去测你的 in body， 那看谁数字最高，那你就是冠军。那只有减肥比赛会用这种比法吗？那不是一个运动项目嘛？
嗯，
也没有一个运动项目是比纯粹比谁跳最高，那我就给你冠军。你就算要比跳高，你还是要在田径场上用他们的田径规则比，比如说撑杆跳。
对
对，那还是有一定的技术，不是说你直接跳，哎，我做一个体能测验。
嗯，
然后给你测看谁可以跳最高最远，那我就把冠军颁给你。其实没有，除非只有像田径这种，比如说有100公尺项目会有这种纯粹比这种距离的，其他运动员是几乎不会有看到这个东西。虽然我们都知道对篮球员来说跳得多高甚至他手多长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只看这个就决定谁是好球员，就是因为运动场上有太多其他加上了规则之后， 加上了对手之后，整个东西弄进来之后，它的变数是多到你不是靠本来的体能就可以决胜负的。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本来就没有一个运动是靠纯粹靠体能就可以决定优势，就是你是赢家。
嗯。
我想就连田径都没有，因为你比赛场上你还是需要遇到临场的发挥，
反应或者是不同技术这样。
对，就算好了，我今天录影说我跑100公尺真的跑很快，跑9秒。但你实际上你还是要在正规比赛上缴出这样的成绩，你才有资格证明说你突破世界纪录。对，所以就是这代表说，当我们把它放在比赛场上，它就跟单独去做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嗯嗯，
因为它就掺杂到其他很多很多元素。好，
被枪吓到。
好，应该是没有选手到那个状态而被枪吓到。好，那到底所谓的新时代运动心理学是什么？就是它是有一个你们一定听过嘛 ，MRI。那这边的 MRI 叫做 fMRI， 它是功能性磁振造影，就是说它会在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它会用磁振造影去观察你大脑里面的运作方式。比如说好了，你的大脑在这个害怕的时候，它会呈现什么反应？在很嗨的时候会呈现什么反应？比如说好了，在九局下半两出局的时候，你是上场最后一位打者，你会有什么反应？
嗯，
对，这些都是有机会在大脑科学解密之后，运动心理学才得以成立的一个关键。原本其实运动心理学被一些运动科学家认为是玄学，太玄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传统可能会说，我们科学就是要讲看得到数字的东西，你要有证据嘛。你那种没有证据的东西在讲什么意向训练啊，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你要怎么说这是证据？反而很好玩欸，当那个新的技术啊，这个 fMRI 出现之后，新的技术就反而让这些原本的科学，这些科学家其实都是那种很有点几乎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认为这世界上几乎是由物质组成的，没有心灵的存在。
嗯
嗯，那这时候反而让他们闭嘴了，说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让你知道说，欸，大脑其实它是运作是有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嗯，对，所以这就是这本书提到的一个运动心理学的新时代。好，那最后啊，它也不只是这样，就是运动心理学在这场讲座里面，我不会只讲这两本书，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讲座，我其实用很多方式去编排。最重要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说，这个东西运动本身它是怎么样对一般人有帮助的。
嗯，
那当然就你也可以说运动心理学怎么对一般人有帮助的。
嗯，
我其实大量以我自己为例啦。
对，
嗯，
这几年征战的，
我从小，我其实都是从小的案例，而且这案例很多都是你可以说是有点不是很正面的案例。对，
是
我自己回顾我的人生，其实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大一部分是被运动啊，或者是被竞赛这件事情给
拯救，
嗯，可以这么说也不为过。
嗯
嗯，那如果你是老听友，可能你也听过相关的论述，但我觉得这种讲座我就是可以把它再串联的更完整一点。
嗯，
对，那至于到底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边就卖个关子好了，就我们就
各种私人经验分享。
对啊，就留到讲座上来讲。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没有那么好奇也没关系啊，因为我还是会讲别的东西，我还是会把刚上面讲的东西再讲完整一点。
嗯，
好，那你那时候听完有什么？你自己觉得嘞？还有什么有趣的吗？
我其实觉得蛮惊讶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学运动出身的，然后讲的太理论派，我也是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觉得对于学院派的理论的很厚的那种书籍，就是都睡死的类型。
对啊，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方式会比较像是拿运动当例子，然后去讲很多你的生活上在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那你该怎么去面对这些遇到的难关，就是很紧张的部分或者是很低潮的部分。只是你因为是个教练，所以你拿了一些书籍上顶尖运动员的例子，以及你自己自身在比赛的时候的一些案例去操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一般人都是有帮助的，就是听友不用因为是跟运动或训练相关的会觉得没有兴趣，就对，或者是有距离就不想来。你其实讲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每个人在生活上的面向都蛮有帮助的，我还是推推啦。
对啊，那如果你同样你是对运动心理学本身真的很有兴趣的，
那有什么好，
你也可以来切磋。
对，
也可以来切磋，
考到 HI 教练。
对啊，因为我觉得太浅的话你也可以来切磋。
嗯，
对，就是这样。
对，
好，那感谢暗中的资源。
对，我讲还可以，下去领500。
好，对，下去领500。
好的，
那好，我们就这样了哈。近期的节目集数我会减少很多废话，也主要其实是时间太不够了，我没办法再花那么多时间准备 每周的 podcast， 对，但我想啦，时间就算短，还是有认真准备，还是听得出来啦，对不对？嗯、好，在读书会结束前，每一集我都会再简单介绍当周的题目。
嗯，
对，就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尽量再催一下，
推推啦，
对，因为一定会有人当周或是前一天才报名。
对，
对我希望还是早一点，
我还是欢迎好不好？
欢迎，但早一点让我更安心的准备，
让我的行政赶快早点做完这件事。
好，对、嗯、那就是这样咯。
好
喜欢的话一定要来，
期待看到各位。
好，这周末周日，好，这周末周日见了，不见不散，拜，
周日见，拜。